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订机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知道啊，今年以来开车一族都知道油价涨了很多，除了货比三家以及选择更合适的时机，油价低的时候加油之外，调整自己的开车和用车习惯呢，也是省油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式。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邀请汽车专家陆毅为您介绍影响汽车油耗的相关知识。那么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咨询您开车中和有疑问的和汽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期的嘉宾陆毅。陆毅您早。
大家好，主持人好。
谢谢陆毅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您也知道今年的油价比较高，今天呢我们就介绍怎么样可以更省油，其实也就是更省钱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开车的这个习惯可以更省油呢？就是驾驶习惯。
频繁起步、线性加速的驾驶方式是比较省油的。
就说是匀速的加上来，不是说
急加油。对，而那种急加速啊、频繁刹车、频繁启动，或者是空踩油门等，都比较急躁的那个方式是比较费油的。
那么日常，比方说现在，比方说是上班的高峰期，高峰期的时候就特别的拥堵，在拥堵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比较更省油呢？
拥堵着起步的时候，就是说油门是稍微轻轻给，踩到2-3千转的时候，就是提前收油门，让发动机提前换一个高速档，这样会比较省点油。
那这样的话，
不要急刹车。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低档，就是高档低速，是不是对发动机不好呢？
高档低速，它不是说对发动机不好。
比如说
下车下坡的时候啊，有些老司机啊会采用这个减一个档位的方法，啊，利用惯性呢反倒拖了发动机。当发动机转速升到1800转的时候，发动机停止喷油，这时候瞬间的那油耗反倒是变为零。
哦，
相对来说那些手拨车的，但自动拨就会说电脑是自动控制的，就会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哦，手动拨的，其实很多司机就是您刚才提到这点很重要哈。有一次呢，就是跟一个比较熟的人，他在聊天的过程中，他说有一次他在晚上出去玩的时候呢，在景区，然后看到那山上那个从高坡上下的那个车呢，就跟风火轮似的，就是那轮子踩了刹车之后它就红了。说这个下坡的时候刹车的负荷是特别的大的。手动挡当然是有您说的这个低档的话，可以控制车速并且达到一个省油的效果。那么自动挡的话，如果是换到低档的话，其实它喷油嘴还是喷油的是吗？
是喷油，但自动挡它有个在 D 的下边还有个 D3 或者 D2， 还有个 L 低速档，就说在下坡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个低档转换成比较低速的档，转到 D3 或者 D2 上去，这样可以用档速、用的拨箱来拖动，就是说减少这个刹车的这个
损耗。那么保护刹车系统其实也是一个省钱的方式哈。
没错，没错。
那么在下坡的这个过程中，这个如果是高速冲力带来这个高速的话，对发动机里面的脏东西清理它们有没有好处呢？
它也会有好处的，因为发动机的就是说被带动的旋转，导致就是说发动机也是会高速旋转，是被拖动的。它里边就是说有些油耗，有些这个油质啊，可能会顺着排气管会排出去，有些脏东西啊，倒不会有什么损耗。
听起来更省油的这个驾驶习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复杂，都是很简单的一些内容哈。那么除了驾驶习惯之外，其他影响油耗的因素有哪些呢？
像轮胎的胎压呀，你车内的载重一些的重物啊，还有根据路况路面不平啊，也会油的这个质量都会影响到这个油耗的原因。
您刚才提到这个油的质量哈，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加油的习惯可能也不一样，
选择的加油站也不一样，怎么去判断一个油的质量呢？是各家加一下去比较一下呢，还是说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看到？它这个选用汽油是根据那个气缸的压缩比来，就是说来选择哪个压缩比是在7.5到8.5，应该选择的是91号油，压缩比在8.5到9.5，应该用95号油。
如果是在9.5到1，在10，9.5到10的应该选用98号油。如果您查不到，就是说自己车的压缩比的话，请尽量就使用这个高标号的汽油，这样对车会比较好一点。嗯，那么有人说呢，不同的加油站油的品质是不一样的，比方同样是91号油，不同品牌的加油站的油的品质也是有所差异的。嗯，根据您的了解是这样吗？您尽量就是说到那种就是说比较大的油站去加油。
到那性价比好一点的油站去加油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汽车专家为您介绍影响汽车油耗的相关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1300-799-323 来咨询和汽车相关的问题。那么陆毅，刚才您提到胎压哈，可能很多朋友在开车的过程中，只要没有什么明显的，比方说方向盘的这个是不是
保持一个直线的这么一个行驶，都不去太关注这个胎压，那如什么情况下，就是说自己觉得这个汽车的胎压是过高或者过低，怎么去判断呢？
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说在打方向盘，如果觉得方向盘有点吃力或者不走直线的话，那可能是哪个轮胎，一般是前轮能感觉出来的。那可能是哪个轮胎比较缺气了。像比方说很多的加油站，它那个打胎压的时候是
应该是IPS是吧？很多车是打PSI，是很多是加32到36之间，就是普通的小轿车。没错，对。那么同样的比如说型号的汽车，但是不同的轮胎它打这个气压其实有差异吗？没错，您说的也对。一些就是说普通的轮胎它差不多最高的气压就
maximum
那个气压的压力差不多在36PSI。如果你买的是稍微质量说大牌的质量稍微好一点，
它最高的气压可能在44到51之间，这个号码您可以就说轮胎的就是最高的气压，您可以在轮胎的侧边，它那个数字比较写的比较小，你可以就是拿着那个手电筒照一下看看，看看您的最高值是多少，最高值多少，您降个20%就是打正常的气压，
这样子比较好。对对对，就像说最高51的那个轮胎气压，你可以达到40。那么就是说，除了就是说打这个气压哈，
大概比方说这个轮胎多长周期需要去测一下这个气压有多高呢？差不多您再说2个月左右，最好每次查一下。
2个月左右。就是说查一下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万一哪个轮胎扎钉了，您可以看到，就是说觉得这个气压轮胎比其他三个都少很多。这样能及时发现哪个气压就是说哪个轮胎气压不对了。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感觉啊，在因为您也知道现在是冬天转到了夏天，在冬天的时候呢，比方说同样一个气压，
觉得这个车还不是那么颠，就是这个气压还是比较合适的，但到了夏天呢，打同样的气压觉得有点颠，这种情况是就是说夏天是应该打少一点吗？下车就是说比平常好比您刚才说的差不多在32到36左右，夏天您可以降到差不多在30到34左右，降2个就可以了。哦，这样子。那么很多人在提到哈，
说这个加油的时候不要加满，就是大约是加70%。首先呢，就是说除了发动机方面的问题之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汽油的载重量也会影响这个油耗，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吗？
没错，因为你汽油箱加的过满，就等于你车内拉的东西也多，也是这个道理的。
那么您也知道，在澳大利亚的很多地方，它这个路况啊，就是上坡下坡拐弯比较多哈。 除了您刚才说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驾驶习惯之外，在这种路上去开车的话，您觉得什么样的速度是比较合适的呢？除了很多路上当然标的是50哈，一般的车说标在50，其实车跑在5、6就60左右是正常最省油的，一般的车。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汽车专家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相关的问题。那么陆毅，还有另一个是养车和开车一族特别会注重的，那么就是车辆的保养。 这个车辆的保养，很多车呢是大概是比方说六个月到一年不等去保养啊。很多人就说了，我买的这个比方说机油是比较好的，号称是可以持续比方说一年半到两年的，
像全合成油，
像这种情况说持续只要是合成油的质量比较好的话，保养的是间隔比较长，是不是说一定对其他的部件不太好呢？
因为合成油它是说人工勾兑出来的，它相对来说比那种矿物油就是抗氧化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建议用这个合成油对汽车就是发动机各部方面就比较好一点。
那么除了就是说保养的时候除了换机油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保养啊，比方说会看各种油液，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在保养的过程中也会清理节气门，是不是说用好的机油节气门也会干净呢？
节气门这方面就是跟机油倒没关系了，因为你发动机只要是在着的运工作的时候，它会不停地往发动机里边吸气，就通过节气门那个地方是很容易脏的，所以说每次保养的时候最好是把节气门也清一下。它那边如果积碳过多啊，就会造成发动机就是说没动力啊，有时候停在红绿灯发抖啊，死火啊，很多的怪现象的，加油不畅等等都这样子的。
谢谢陆毅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的汽车专家陆毅为您介绍影响汽车油耗的相关知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今天这位是林女士。林女士您早。
您好。
您好，您请讲。
您好，陆毅师傅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大约一个月前我买了一个车，是我先是买了一个车，是三年前的那个 Toyota， 不平时不怎么开的。昨天我们开从家里的车库开到一个 shopping center， 大约有30分钟的路程，一开始没有开的，到后来大约剩下15分钟左右的时候才开始空调，也开了大约10到15分钟，然后我们就把车停在车场了。车场呢我们就去 shopping， 等有一两个小时回来以后，车开出来，我先生开出来的时候，我看他那个车那个爬车的那个地方，车的应该是前部对应的地上那有水。我想问是不是空调的水，还是我们的车是漏水？因为这车才三年，我们是从低了买的。
打空调的话，就是说正常的车会下边会有清水出来，这个是正常的。但一个车上就是所有的液体，除了这个洗玻璃液之外，剩下都是有颜色的。如果是清水的话，那就是空调的水，那个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是吧？
对，是正常的。就是说你把空调关掉，你得看那个水就会逐渐就是说停止了，不会低了。
因为不知道，因为我们是把车停在车场，然后我们就走了去买东西，然后回来他倒车出来，我一看，我说这个水，哎，地上怎么会有一滩水呢？
这个是正常现象，这个是正常现象。
正常的哈。好像他我又因为我们又开了一次嘛，然后那个我先生拿手摸了一下那水，他应该没说是没有味道。
就是清水，那是空调的，那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对，那就是正常的。
还有我想请问您，就是夏天到了嘛，开空调的时候是不是一打动车开起来就开开它，还是说把车窗放开，开一会儿车窗然后再启动空调省油，或者
我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说如果夏天如果过热的话，车停在太阳底下时间过久，肯定车内的温度要比室外的温度要高很多。
对，
您在上车前呢，就是说先把司机那个门打开，把那个左后门的玻璃放下来。
左后门？
对，左后门的玻璃放下来，完了司机的门连续做5次开关的动作，这个拉风的原理就会把这个瞬间把这个车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变成一个温度，这样您上车的可以打空调，这样会省很多。
就是然后开空调以后就要把车窗全都关掉了，是不是？
对，没错，空调打到之后，就是空调启动之后你就把车窗关掉了，因为毕竟外面的风比较热一些嘛。
还有一个问题麻烦您，就是说如果在正常不需要开空调的情况下，您说是开着车窗省油，还是车窗关上省油？
关上车窗使用，因为你开着车窗它会有空气进入车内，也会有阻力的。
如果是关上车窗开着空调呢？
那可以啊，但是空调会相对来说费个15%油左右。
嗯，
空调会费点油。
但是就是说不能够又开空调又开着车窗
啊，这个随你，有人喜欢的，因为他喜欢自然风进来的。您车的前面也有个档，就是说有一个内循环和外循环的档，您可以选择。如果天气过热的话，您开空调的时候尽量打到那个内循环的档。
嗯，
那怎么选择？我那个好像那个空调就
不，它空调你前面有一个画一个就是说，
它可能是不同的按钮。
对，360度回转的一个箭头。
啊，对对。
对，你把那个摁上就是内循环，那个不摁上就是外循环，就是空气从外边进来了。
您是说压下去就是内循环吗？
啊，那个灯亮了就是内循环，那个灯灭了就是外循环。
灯亮。
还有一个就是稍微斜一点的箭头，那个就是外循环。
哦，灯向内压就是亮，灯亮了就是内循环。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选？您重复一下好吗？
啊，这个就是说每个车都不同的。您看那个内循环那个灯是亮的，就是正常已经内循环在启用了。
哦，
嗯，
那什么时候用内循环呢？
跟如果是外边，如果是室外的温度超热，比你这个对，如果是你打空调，如果外边的风过热进到车内，反倒你的空调系统就工作就是说效果不是太好，因为外边的热风会混到那个进气口里进到你车里来。
这种时候就内循环。
嗯
嗯，
所以说
就让外面的热气进来。
就是说外头特别热的情况下，我就关上车窗，然后选择内循环。
对，就是说不让外边的空气混到你车内来，外面的热气。如果外边的温度和你室内温度差不多，你为了保持有新鲜的空气进到车内，你就用外循环。
嗯。
哦，我明白了。
嗯
嗯，李女士。
哎，谢谢您。
好，谢谢林女士。
嗯，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汽车专家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那么，陆毅，刚才这位听众咨询到夏天要用空调的这么一个功能。您也刚才提到了，用空调的话，大概是油耗会占到日常行车的15%左右。其实这个油耗还是蛮大的。
嗯哼，
怎么样可以，比方说把空调调节一下，让它的油耗变少呢？清洗空调管用吗？
空调它是室内有一个这个空调的过滤器。
嗯，
那个过滤器过脏，就是导致制冷的效果不好，就延长制冷的时间，就会导致废油。所以说那个过滤器建议差不多在半年到1年左右定期更换。
提到过滤器啊，那么长期用的汽车呢，如果是不清洗的话，这个空调可能会很脏哈，一开的话可能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那么这个空调的清洗过程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是拆了清洗呢，还是有一些简便的方法可以清洗呢？
它那里有个空调过滤器，你把它拿出来，把里边的一些树叶呀、什么尘呐、弄高压枪把它吹干净，换一个新的过滤器就可以了。
嗯，如果是比方说有些车它没有这样的过滤器呢？
它还有一个室内，就是说可以在市场买到一个室内的清新剂。
哦，
就是说你得把清新剂打开放在车内5分钟，空调打到5分钟旋转，让它运转一会儿，它会自动把车内的空调那个系统管路系统整个清洗一下的。
哦，它是5分钟就可以了。
嗯、对。
好的，非常谢谢陆毅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汽车专家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 Ben， 您早。
啊，你好，你们好。
您好，您请讲。
你好。我想请问陆毅，究竟他的电话号码是几号？是在什么地方？
那么先生，如果您要咨询陆毅师傅的汽车的电话号码的话，欢迎您待会儿不要挂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说一下好吗？
好，
好，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陆毅、我想请问他，汽车的轮胎通常我们要用了多少年一定要换呢？
轮胎的寿命差不多在4年左右。
四年左右啊，
4万公里差不多4-5年左右，对，4万公里一般的轮胎，
但是因为我开的车很少，我每年大概5000而已，所以我现在这部车我开了8年还不到4万，所以我需不需要换呢？
这样您
轮胎还是很好。
嗯，您先看看您的轮胎的，就说那个 condition 怎么样，看看有没有龟裂呀，看那个胶皮有没有变质啊。如果没有变质，您可以继续开。
哦，
对，看看有没有龟裂，如果有龟裂，那很危险了。
嗯，
这龟裂是看在旁边呢，还是在看在什么地方？
旁边和着地面都要看看，就那个胶皮老化的现象。
哦，
如果没有老化的现象，您可以不理它了。
嗯，
哦，那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我现在这个轮胎呢，它是那个它不是那个单轮的，它也不是 Goodyear， 是另外一个那个、嗯、有一个胖胖的那个叫什么？
米其林。
好像 Michelin 啊，是什么？
嗯哼，
啊，现在如果我需要换轮胎，还是用回它的牌子呢？还是用可以用另外一个牌子呢？
牌子您可以选择的，但那个型号一定要一样。打个比方说，好比是265、45、R15，您一定要用一样的型号的。
啊，我明白。
牌子无所谓，您可以选择了。
那什么牌子比较好呢？
啊，这里我就不方便说了。您刚才说的那几个大牌子都不错的。
嗯，
哦，
嗯，好，谢谢，
谢
谢
你，
好，谢谢您。
我现在我不要
挂，您不用
挂
电话。嗯，
哪里啊？电话？
我们的导播会跟您联系。
谢谢，
好，谢谢，
谢谢你。
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关女士，关女士您早。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了，我的车是2012年的 Toyota Corolla， 那么在路上开的时候，有点问题，就是
听不清，
电池没有插电，那个信号出了一会儿，然后就消失了以后，在行驶200米又出现另外一个信号，是方向盘加上一个感叹号的信号。
嗯哼，
这样子车子就不能够再开了。我想请教一下专家是什么问题呢？
嗯，这是因为您的充电马达现在充电不足，所以说导致那个就是方向盘也有电控制的，所以说导致那个方向盘工作不佳，路灯才坏掉的。
啊，行，充电马达充电不足。
对，一般人不知道，以为那个电池符号灯亮，以为是电池需要更换，其实不是的，是你的充电马达充电不足，它那个电池符号才会亮。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你就需要更换您的充电马达了，这个现象就解决掉了。您可以到车厂帮您测一下，看看您的充电马达充电电压是多少，正常应该是在13.8到14.2之间。13.8到14.2之间。
13.8到14.2，
对，您充电马达的电压，正常电压，如果低于这个，可能就会有点问题，需要更换了。
哦，
好的，行
啊。我想问一下，充电马达英文怎么说？
那个叫 alter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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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好
，alternator， 对，那充电马达，您可以查一下，应该是他的问题。
好的，谢谢关女士。
一定是他的问题。哦，这样子。
好，谢谢关女士，谢谢您。
好，谢谢你啊。
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就不能接太多的电话。那么线上还有几位听众的电话无法去接听。非常谢谢陆毅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个小时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打入电话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